南北双颊，正气凛然，五蜀弟兄侠肝义胆，品读宋代民俗世间百态，欣赏名家作品，评书经典。田连元最新录制长篇评书《三侠五义》。
在马宅的门前，丁兆慧和马头两个人话不投机，要动手。这功夫，马头手里边提了一口刀，丁兆慧刚要往上上，旁边的蒋平说了话了：“等等，我这当伙计的替您打一遍。”蒋平一说是当伙计的，二爷丁兆慧就心领神会了。蒋平现在要以伙计的身份过来，先给他垫一场。蒋平一纵身就过来了，丁兆慧呢就顺口答应，说了一句：“伙计，加点小心。”蒋平说：“没事。”蒋平就在这个马头面前一站，这马头仔细定睛一瞧，呵，这就是你那伙计啊！你瞧长那模样。掐吧掐吧做不熟一顿饭，整个一捆柴火啊，干瘦干瘦的，怎么还穿着道袍啊？这什么伙计？出家的伙计？马头就问他：“哎，你怎么穿这么一身衣裳？”蒋平说：“我从小好这个，你管不着。这样的衣裳我穿着好，我从小体格不好，我妈把我许到庙里了，我是在俗家的老道。”马头心想，还没听说有这样的说道，他是俗家的老道。你叫什么名字？甭问名字，我就是丁兆慧的伙计。你不说要比试比试吗？咱们两个就比试比试。
你有什么兵器？
蒋平说：“没什么兵器。”往身上一伸手，噌，把锥一对分水点钢峨眉刺亮出来了。这峨眉刺在手中一转，就这玩意儿。这玩意儿是老太太纳鞋底子用的玩意儿，比锥子粗点，见过没有？马头一看知道，十八般兵器里边有这个东西，这短兵器里边的峨眉刺。马头说：“哦，你使这个东西倒也对了，就凭你这个体格，就你这个身况，你也就配使这玩意儿。”蒋平说：“配不配的，请过来吧。”
这马头手中把这刀一合，往前一纵身，照着蒋平唰的一下就是一刀。
这一刀往前一劈呀，这蒋平滴溜往旁边一闪身，还真利索。这马头头一刀没砍着，一看他跑到右面去了，这小子把刀往回一翻，唰，横着一扫，蒋平坐井藏头往地下一蹲，接着用这峨眉刺往上一捅，腾，这峨眉刺奔他手脖子这儿点的。这马头一看他峨眉刺往这一扎，他往后一撤。蒋平是用左手的峨眉刺啊点的他右手的这个拿刀的这手脖子，他往后一撤呢，这峨眉刺正点的这个刀的刀面上，就听当的一响，他左手是点的这儿，可右手这还有个峨眉刺呢，这右手的峨眉刺就奔着他的腋下一滑，把他这个衣服腋下这个地方给他划口子，这一个口子给划开了，但是没蹭着肉。马头自个儿觉得这个腋下凉风进来了，马头就觉得哎不好，就说他回身又是一刀。蒋平往起一纵身，身轻如燕呐，纵身起来就等于跳到半天空一样。马头这一刀没划得着他，蒋平有打高空中把两个峨眉刺拿手一拿，往这下边就戳下来了，嗨，嗨，奔他两个肩头来了，奔两个肩头来，这个马头往旁边一闪身，把这峨眉刺躲开了，但是一闪身躲开是躲开了，他没想到这蒋平这峨眉刺接着又往上一撩，往上这一撩的时候，后脊背衣裳给划开了。这一开开，马头就觉得后边这衣裳里边透进风来了，
腋下开了，后背又开了，马头就觉得不好。这个时候门口可就围着一帮看热闹的，都是这附近的老百姓，过路的行人，知道老马家门口可从来没有过这种现象，今天怎么竟敢有人堵着门口找事儿？哎呦，大伙瞧瞧，哎呦，尤其一看马头，说这马总管呐，这个地方他说话算数啊，而且在街上一走，谁都不敢惹啊。不管是老的还是小的，还是男的还是女的，谁见着他都得尊敬着。这马总管今天怎么碰见这瘦老道，跟他这一动手，让这瘦老道给他把衣裳弄得一道一道的了呢？这个时候马头就觉得脸上有点挂不住，周围看热闹的人都是本村的老百姓啊，都知道他呀，所以马头就有点急。这一急一回身，照着蒋平唰又是一刀。这蒋平一看他这一刀奔着一来，这回蒋平也不躲也不闪，往他身上钻，往身上这一钻，他拿那个分水峨眉刺奔着他肚子那么一杵，这马头就觉得事情不好，嗨，他往起一纵，俩腿就来了一个凭空叉，他往起这一纵起来，蒋平就手就钻到他腿底下了，拿那个分水峨眉刺照他的裤裆这地方，嘿，一下子把裤裆给撩开了，这裤裆一撩开，这乐可大了。这马头里边幸亏趁着红布的裤衩，要不然的话就全漏了。这红布裤衩没给他划破，这马头觉得裤裆咔的一声让他给撩开了。马头往旁边一纵身，等等，说了声等等，为什么？他来不及了，他得换裤子。蒋平在那一站，怎么着？怎么样？等等可以，回去换裤子去啊！换完了裤子再出来，也在这儿等着你。哎呦，这马头当时觉得可栽了面了，丢了人了，现了眼了，让人家笑话了，转身往里走。马头往里走的时候，门口这么热闹，折腾这么半天了，这马刚可就知道了。黑太岁马刚听手下人向他禀报，说门口有人来找事儿的。马刚往外走，正碰着马头往里来，这马刚就问这马头怎么回事，谁来了？马头这别提了，嘿，墨花村的双侠来了，还有一个瘦小子，说是他的伙计，怎么怎么怎么怎么把这个事情一说。这马刚一听，哦，怎么这东西到咱们府里边还竟然有人敢堵着门要的啊？这个事儿还从来没见过，我瞧瞧。马刚就出来了。马刚又打院里边走出来之后，他身背后背着一对十八节大将钢鞭。这小子长得黑黝黝一张脸，两道扫帚眉，一双大眼睛，这眼睛有点跟金鱼差不多，高鼻梁，薄嘴唇，海下一部短钢髯，身上穿着一身青短衣裤，腰扎大带，足蹬快靴，在门口的一站，倒把着手，哪位是丁双侠？丁兆慧就过来了，我是，请问您是马刚吗？对，我就是马刚。怎么着？我听说我手下人买了您的东西了。丁兆慧说，不对，不是买了我的东西了，是抢了我的东西了。嗯，我手下人怎么会抢你的东西呢？丁兆慧说，你问问你那个马头，他就明白了。丁兆慧把这个事情经过又说了一遍。马刚一听，哦，是这么回事啊。我说丁兆慧，我劝你还是回去吧，这个东西倒在我的府里头，一般来讲是不能往外出的。你想想，肉要是进了老虎嘴里，还能再夺出去吗？谁有这个胆子？丁兆慧一听，心想，好小子，你好大的口气，你把你自己比作老虎，你就这么吃肉啊？啊，你就这样吞食周围老百姓的那肉啊，了得了。丁兆慧说，请问这个肉要是进了您的嘴里边，难道说就出不来了吗？对，进到我的嘴里边就出不来了。
丁兆慧说，那我要是使劲往外掏呢？马刚当时把这眼睛一瞪，你要使劲往外掏的话，那也行，虎口夺食得看你的本事。丁兆慧说，刚才我已经领略了你手下大管家的这个本事了，你那大管家换裤子去了，等他把裤子换完了出来之后，我们继续比试。马刚说，用不着，既然话说到这里了，他回去换他的裤子。那么说吧，你如果要胜了我，我就把你这几箱子东西让你拉走。丁兆慧说，这话可是您说的，您可是这太岁庄的庄主，您可是远近闻名的黑太岁马刚。
对，正是我。
算数吗？
当然算数。
说着话，马刚一伸手，又打背后把这一对钢鞭就抽出来了。
单打独斗还是怎么着？
丁兆慧说，我来的人少，正想跟您要单打独斗，请过来吧。说到这里，这马刚手中把双鞭一摆，照着丁兆慧一个流星赶月，呜呜奔着脑袋就砸来了。丁兆慧手中一合这口单刀，躲到旁边拿刀往外一拨，当回手拿刀横着一扫，两个人就打在了一起。这马宅的门前呢，眼下就成了把式场子了，周围围观的人是里三层外三层。蒋平这个功夫在旁边瞧着，心想马刚出来了，这丁兆慧要跟他交手就得让他跟他交手，我不能再从中拦着了。双侠的功夫蒋平心里有底，那可不是白给的，那是超群的武艺。说这个马刚有多大能耐，蒋平心里都不知道，料这马刚未必能胜得了丁兆慧。而且韩章和四爷蒋平在旁边瞧着，这个马刚还真不是一般的武艺。瞧他这对双鞭，受过名人指教，高人传授，动起手来，这鞭带动着风声，他是双兵器。二侠手中是单兵器。
他们两个人想，
要说是丁兆慧马上能把马刚给拿下，现在看来还不可能，得需要再打一段。可是两个人打着打着，打到有二三十个回合未分上下。这个功夫换裤子那小子又打里边出来了。换裤子那个小子又打里边出来之后，在门口一站，哎，马爷，家里来客人了，您别跟他打了。这话刚说到这儿，这马刚往旁边一撤身，跳出圈外，
停。我说丁兆慧，今天我家里有客来访，那么我跟你就先不陪了，有本事的话明天你再到这儿来，咱们接着比试。丁兆辉一听，好吧，既然这样，明天在你门前相见。
好。这马刚一转身回去了，这大门咣啷一合，咕隆咕隆插上了。看热闹的人纷纷散去，哎呦我天哪，这张大的可真热闹啊，没想到啊，哎呦，这黑太岁门前还有找心的，呼噜呼噜呼噜呼噜，人都走了。丁兆慧和蒋平、韩章、北侠欧阳春这几个人都回来了，回到店房里边之后往这一坐，丁兆慧瞧了瞧北侠欧阳春，北侠您觉得怎么样？北侠说，这个马刚啊，我看还真练过几天真功夫，他这对鞭不是一般人可以比得了的，不然的话就凭着赵慧你这口刀他赢不了你，很快你就取胜了。可是今天他能跟你对付个二三十个照面，他说是家里来客人了，我想啊也未必是来客人，说不定啊他那个仆人给他找一个借口，设一个台阶让他下去就得了。
丁兆慧说，这回咱没把这八箱的东西要回来，我们不能走啊。 北侠说，是啊，不能走啊。你们不是还要抓花蝴蝶吗？今天晚上可以夜探他们的宅院，瞧瞧这个花蝴蝶到底是来了没来。蒋明说，对了，北侠，今儿晚上您跟我们一块也辛苦一趟，到他们家里边看看这个花蝴蝶在不在。如果真要是花蝴蝶在的话，捉拿这个小子得借您的力量啊。北侠，您是武林中有名的高手啊，您可不能袖手旁观呐。北侠欧阳春说，哎，这个事情啊，我当然是不能袖手旁观，不过今天晚上你们要上他的这府里边去探看呢，那我就不去了。今天这一天呢，我觉得有点劳累了，我想在屋里边啊睡个好觉，缓缓精神，等着明天呢我再跟你们一块去。蒋平说，也行，北侠，那随您的便。蒋平心中想，人家北侠欧阳春是到这来看朋友的，来看丁兆兰丁兆会的，我们求人家帮忙，人家愿意帮是人情，不愿意帮是本分，这个事儿他不能勉强。蒋平点头就答应了。他们几个人在店房里头吃完了晚饭，又休息了一阵，天黑下来了。蒋平、韩章还有丁兆慧三个人商议好，今天晚上要夜探马岗宅。定更天以后了，三个人换了好了夜行衣，带好了兵器，由打店房里边就出来了，来到马宅的旁边，三个人相继纵身倒在墙上，由打墙上又纵身倒在他的房上，由打前院顺房脊瓦垄走到他的后院。后院一瞧，这院子很大，正房一趟，东西配房两趟，正房屋里大厅中是灯火通明。三个人趴在了房坡上，定睛往正房屋里边瞧。大厅里边摆着一桌丰盛的酒席，正座正坐的是黑太岁马刚，旁座陪着一个人，是个年轻人，身上穿着一身短衣舞服，腰扎着大带，背背着单刀。这蒋平一看就认出来了，哎呦，蒋平心想，正是花蝴蝶呀，白天说有客来访，莫不是这个小子他刚到吗？嗯，好，他刚到，我们来的巧，我们在这瞧着，听听他们说什么。就听马刚跟这花蝴蝶说了，贤弟，今天你来到这里，我真没想到啊，最近干什么呢？花蝴蝶就说了，大哥，最近您还不知道我干什么吗？官府中到处贴告示在捉拿我呀，悬赏1000两。我现在值了钱了，所以呢我到处藏身，哪儿也藏不住了。原来我是走几个庙宇拜访几个朋友，可是现在呢，我觉得庙宇里边不好待了，想到您这儿了。大哥，您是这太岁庄的庄主，而且朝廷里边有亲戚，再加说天下江湖中有朋友，我觉得到您这个地方还是比较平安的，故此不揣冒昧，特意到此拜访大哥。说着话一伸手提着起一个包来，往桌子上一放，大哥，这是400两银子，不成敬意，小意思请您笑纳，没事买点茶叶喝吧。蒋平一听，你奶奶，400两银子买茶叶喝，都买什么茶叶？就看马刚把这银子包一提喽，兄弟，咱们哥俩是多少年的交情了，用得着这个吗？嗨，大哥，咱们好几年没见了，头一次见面应该有个见面礼儿，要不然的话显着兄弟我没教养。嘿，好好好好，来呀，把这东西放下来。把那银子包交给别人拿走了，这里他就开始端起酒杯来了。贤弟，远路而来，一路风尘劳苦，没有别的，
略设薄酌，以示接风，干一个，走。
俩人喝了一个。这个时候就听花蝴蝶问马刚，
大哥，白天我来的时候，我听说您正在前面有人找您打架，要跟您比武，这是谁呀？吃了熊心吞了豹胆了啊？要敢跟您找到门口来比武？
马刚说，别说了，白天找我来这个人，这可不是一般的人，墨花村的双侠，那老二叫丁兆慧，不为别的，因为他的货船在咱们这儿路过，咱把他的货给他劫了，咱说要买，实际上呢咱是相中了，咱想用他这货呀，咱们自个儿倒把手赚一笔，可是我不知道这货是丁兆慧的，要知道是他的就不做这事儿了，正因为不知道把这事儿做了，已经做了那就做了吧，他丁兆慧他能就此善罢甘休吗？所以找到门上来要和我们理论，我不怕理论，你说论什么？打官司上衙门我不怕，再者说了，论势力朝纲中咱有人，你要说打打斗斗，你有朋友我也有朋友，你说怕什么呀？啊，就因为这个，所以我跟他比武较量了一下，你还别说，兄弟，这丁兆慧名不虚传，双侠呀，这哥两个武艺都高啊，今天我一交手我就感觉到了，这不是白给的。花蝴蝶说，是吗？等有机会的话我跟他会会。兄弟，你要住在我这儿，我这心里边就更踏实了，你就是我一个帮手，你这些能耐我知道，一般的人他斗不过你。刚说到这儿，就听见后边一阵大乱，慌慌张张的跑来一个小丫鬟，这小丫鬟跑到前面大厅里边，一见了马刚，哎呀，庄主爷呀，你快上后边去看看吧，可了不得了，咱们家闹妖怪了。马刚一听，什么闹妖怪了？什么妖怪？
哎呀，我跟你说庄主爷啊，刚才呀就一阵黑风啊，就把这屋子里边灯给吹灭了，一吹灭了，外边进来一个妖怪呀，那个妖怪长个两个犄角啊，还露着两个大牙呀，这妖怪转了一圈，我们那个总管马头那脑袋就没了。
马刚一听，怎么马头没了？房上的蒋平一听，嘿，他奶奶，这叫人不报天报。
刚才您听到的是田连元播讲的长篇评书《三侠五义》，编辑制作邹雨萍，节目包装孙征，由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最新录制。